弟兄姊妹平安，早上好。我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一起分享，跟你们分享，是我的荣幸。我很爱这个教会。我要首先要问你一下，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有多幸福？你们有多幸福？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满不满意？你知道呢，每两年联合国会他们发布他们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他们每两年对全世界范围内的人进行一个调研，他们来发现他们的对自己的生活的满意程度。他们的研究包括六个因素，包括收入和健康和社会支持等等。这个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 previous slide, yeah, that's good, yeah, 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可以从这个调研可以更多了解全世界来各地的地方的人，他们的幸福的情况，也是可以更多了解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满不满意。也但是我觉得同时可以让我们看到联合国的价值观，因为他们选了六个因素来做这个调研，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他们没用。所以从这个调研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的世界观。你可以 next slide please, 你可以想一想 go back yeah this 你想一想，你认为一个幸福的生活包含的重要因素有哪些？你想一想，这对你自己想一想，一个幸福的生活包含 的重要的因素有哪些？因为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描述你自己的世界观。对我们来说，考虑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会影响我们所有的决定，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决定，大的决定和小的决定被世界观影响。所以因为我们的幸福指数也是被世界观影响。有很多人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不对，他们的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不满意，甚至有些基督徒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接受习惯一个非基督徒的世界观，他们对他们的生活不满意，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对的。所以如果我们世界观有错误的话，我们不能按照我们应该举行的方式来跟随耶稣。所以思考我们的世界观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关于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怎么可以拥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世界观，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可以被我们自己的生活更满意，我们可以成为被神喜悦所充满的人，我们可以成为被出人意外的平安所充满的人，我们可以成为那些将荣耀带给神的这样的人。你想不想做这样的人？想不想？想，我也想。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做？我们怎么来做？我们怎么来得到一个拥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在学习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刚才读了15到23节。 在这个祷告，可以go ahead to keep going. Go ahead. 下面。Good. Nope, 还有。Okay, keep going. Nope, the other way. Sorry. Yeah, keep going. Need one more? Yeah, perfect. Okay, great. 谢谢。Sorry about that. 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来做怎么来得到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特别是看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因为保罗为他们祷告，他求圣灵来给他们智慧和启示。他要圣灵来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他们用他们的心怎么看这个世界。心中的眼睛好像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用我们的心怎么看这个世界。我最重要的事情，重要，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最能给我们幸福，这样跟随神的那个事情，是我们的世界观，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学习保罗的那个经文，特别是第十八节和十九节，可以作为我们的概要做这个学习。首先，保罗祷告，求神让他们使他们知道他们的恩召，他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何等失望。我们信耶稣的人，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得到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生活。希望。这个希望，这个我唱的 ,I still can't remember that. Yeah, 希望的一个生活。Yeah. 那希望的生活不是说我们将永远避免遭受难堪的艰难的处境。甚至实际上耶稣应许我们，是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耶稣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困难。这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承诺。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困难。但是所以成为基督徒不意味着你们已经可以避免世上的困难。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的，在这个世界我们有痛苦，我们有困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即便我们的生活充满痛苦，但是我们有依然有盼望。即便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的在我们面前有个我们的挑战，好像是不能跨越的挑战，但是我们依然有盼望。在这个地方有的人知道，我们刚来中国的时候，刚去中国的时候，我们神要我们开一个国际学校，可能你们都知道。现在我感谢神，这个学校有206个学生，从30个国家和地区。所以我很感谢神，也许感谢神是一个，因为是一个基督徒学校，已经有很多的小孩子，还有家长，还有老师，本地的老师已经信了主，在那个地方信主。所以我们感谢神，还感谢神，我们在那里我们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很大的支持。但是我们开始的七年里，我们在执照申请的过程当中，我们碰到很多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开国际学校需要国家教育部的批准，所以这是很难得到。 有在那个申请过程当中，我们有碰到很多的问题。有时候看上去得到执照是不可能的，所以但是我们一直有盼望，我们一直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是神的想法，是神来让我们开这个学校。我们去中国的时候不是开学校的原因。我们离开RCCC 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可以做，没有想到应该做，这是神的想法，很明确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是他，还是我们知道是神让我们一直存在。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虽然我们有这个执照的问题，有经济方面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是神让我们一直存在。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那时候我们唱诗说，生命不息，希望常在。生命不息，希望常在。这是我们的学校，这是现在学校的drawing。OK， 下一个，对，生命不息，希望常在。所以我们等了七年以后，整整七年。是2011年1月22号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接到我们当地政府的那个区政府区教育局的局长给我打电话，他说：嘿，保罗，我要给你一个新的一个早一点的春节礼物。我说：什么礼物？他说：你的学校已经批下来了，你的执照已经批下来了，从国家教育部的批准，所以我们可能那一天你在新泽西州可以听到我在中国的庆祝的声音。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碰到痛苦困难，我们一直有盼望。所以第一步，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第一步是我们要成为被希望所充满的人，有盼望的人。第二个呢，接下来保罗为他们祷告，求主耶稣让他们让他们知道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世界肯定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要给你，但是与你天堂的奇妙相比是不算什么，都不算什么。我们因为我们有福音，我们知道我们的永生比我们在，所以我们做我们生活当中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肯定需要用一个永恒生命的角度去思考。比如说就是包括我们在哪里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住在这里，住在那里，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他们在哪里读书，他们在哪里工作，他们跟谁结婚。我在那边认识一个人，一个女的，她有一天，我们在我们公司有团队有几个姊妹，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姊妹，所以她在我那，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住在加拿大，我想给他介绍的那个姊妹给他介绍一下，可能他们可以结婚。我说那个男孩子他在加拿大吗？是的，很有钱。哦，是吧？那这个女的大家跟我，她也是基督徒，所以我问他那个男孩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呢？你觉得这不重要吗？他说，但是他很有钱的。 我说不，有钱有没有钱，没有钱不是不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个人他信主没有。我不要这个姊妹跟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结婚。这个因为他的价值，因为他是，但是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的世界观，不是完全一个从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所以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永恒生命的角度去思考。你可以回家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一个比喻。回家的时候，你可以随便拿一节卫生纸，可以下一个，卫生纸做一个时间线。OK， 这个时间线在中间第一节，在中间可以写一个零，这是耶稣出生的那天，这是零。OK， B.C. 2000年，这是亚伯拉罕左右，亚伯拉罕的时候左右，然后公元2000年肯定是差不多现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我们自己的寿命，可能我预算可能大概大概100年左右，我们可以说100年左右，我们的寿命不知道是120或者80，但是的100年左右是我们自己的寿命。所以如果我要代表我们自己的寿命在这张纸里面，就是很小的那个记号，很小的那个记号。那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喜乐，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钱，所有的缺什么，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失望，都在那个很小的记号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永恒生命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思考不是这个100年，但是我可以问你，1000年后呢？1000年后你还在敬拜神，在天堂敬拜耶稣。OK， 下一个。1000年后，所以你要从一个永恒生命的角度去思考。但是1000年后你刚开始了，3000呢？继续。5000呢？还有2万还没有做完。哦。112万，哦，但是还没做完，是永恒生命啊。Okay， 我这是最大的图片，45亿，但是还没做完，45，所以，但是你记得，你所有的这个世界，你所有的决定，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喜乐，都在你看里面。一个很小的一个记号，在里面有一个卷，里面可能在中间的一个卷有，你记得吗？有那个很小的那个记号，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很小的记号。所以我肯定我们作为基督徒要从一个永恒生命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最大的决定，就是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很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 OK， 所以如果你的年轻，如果你的年薪是10万美元或者12万美元，真的那么重要呢？但是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目标很努力的工作，要实现这个目标。1000年后，你都不管，都不关心，因为我们有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短暂的世界比我们的永恒生命比这个短暂的生活更重要。所以如果要拥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第一个是我们要成为盼望的人，充满盼望的人。第二个是我们要从一个永生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做最重要的决定。还有其他的呢？保罗继续为他们祷告， 他求神让他们下一个 ，Yeah，good， 让他们相信神的大能是可以转变他们的世界。如果我们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天，我们的上帝是那么有能力的，是那么有全部。我们刚才是神作王，是神掌权，我们不会忘记，因为我们有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相信神的大能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任何的处境。无论我们的情况是那么困难，那么我们相信神会改变它。无论在我们面前的对面的一个很大的一座山，我们知道神可以把那个大的山扔到大海里。这个也是保罗在这个祷告告诉我们，这种能力和神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一样的。这种能力是神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个难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会改变我的情况，神会改变我的情况。我们可以说我知道神会改变这种处境，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了。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练习一下，你可以想一想一个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现在可以想一想一个问题，可能你不知道怎么克服这个困难。你现在你想一想，然后我们可以大声一起说，我知道神，你准备吗？也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好，我知道神会改变这种处境，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那么大浩大。你知道我们Elder 栾刚才告诉我们 ，Daniel 刚才告诉我们，我们是七年前我们搬到中国，也是我们去那边就要帮助那边的教会，还有同时我太太她想培养中国的全科医生，但是我们搬到那边的时候是很难，因为是我们。没有门诊，他没有门诊工作。那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们没办法开这扇门，所以我们祷告请求神。我们在很多年的时间，我们等候神的回答，是神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情况。我们那时候做教会的施工，还有做那个家育方面的那个工作，还有我太太她做了一些医疗的咨询的服务，但是她和她希望做的医疗工作差得很远，所以我们一直在祷告。因为他没有自己的门诊，他没办法培养中国的全科医生。但是我们知道神会开道路。然后整整十二年后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被邀请参加一个关于中国医疗的一个会议，一个全国的会议。是关于培养全科医生，在中国的全科医生全国的会议。这个朋友是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是本地人，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说他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所以但是神虽然这个会议不在我们的城市，也不在他的城市，神安排他就刚好坐在我们所在的那个城市的一个大的医院的党委书记的旁边。所以他这个朋友跟他在会议期间 他告诉这个人关于 Cheryl 的情况，他说他在你的城市，他愿意帮你做这样的培养你们的全科医生，应该跟他谈一谈。所以他返回到我们城市的时候，他邀请 Cheryl 来看他在他的医院，他的大的医院，跟他会面。然后他来看我们的学校，看一下我们的国际学校，所以他参观一下。在参观学校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他说在这个区域我们医院有一个分院，我们离你们学校不远，我想在那边Cheryl 在那边可以开一个门诊，他这里好不好？是好，太好的想法，为什么我自己不想？所以然后他说没过多久，他说他也可以帮我们培养我们的全科医生，所以没过多久Cheryl 有门诊，还而且 Cheryl 可以帮助他们培养他们的全科医生的住院医生，所以我们很感谢神。神有拥有可以改变我们的情况，我们处境的能力。即便你等候他12年，神这样的能力还可以开这扇门。因为我们知道神会改变我们的情况，好像看上去一个死一样的想法，它可以变成生命的，它也可以把一个像死一样的关系变成活的。神他的大能，神，因为神的大能，他可以把一个看上去在走向毁灭的人，引导他们，给他们新的生命。我们碰到难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因为我们有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可以说神会改变这个情况，这个处境，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有怀疑当中，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神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可以改变你的世界。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知道我们是充满盼望的人。下一个，我们是充满盼望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可以从一个永生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生活当中的决定。还有如果我们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可以相信神的大能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任何的处境。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我要用保罗的祷告，下一个词，我要用保罗的祷告，我们可以用保罗的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但是我要你帮我读，因为如果我读的话是太慢。在中国的教会的时候，你知道，刚才好像你们一样的，他们把经文放在PPT， 然后所以开始读。但是我读了一两句话，但是他们已经读完了。所以，但是我们祷告，我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我们要的父，将那些就赏给我们，是我们真知道他，你对，然后眼睛，恩道之外，你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借信的人所信息的能力是何大浩大。阿门。Amen. 感谢主。